今日是圣餐主日，我很想盼望在圣餐之前，让我们能够透过马拉基书三章六至十二节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再一次来到思考奉献的意义，或者奉献的对我们有什么的挑战。当我的同学，因为我有个习惯，现在讲道之前，我通常几日前一个礼拜到，我就会将我讲道的题目来到 post 在 Facebook 上面。那我的同学呢，即是神学院的同学，他们现在都在牧会了，他知道我在这个主日里面呢来到要讲奉献的时候，他们都不约而同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打电话给我，提醒我在自己堂会里面有讲奉献这个题目呢就要小心一点，因为很敏感，即始终都是讲钱，咁就即係同自己嘅切身利益好似有密切關係，就叫我小心瓜田李下，甚至乎不如提我，不如話你忍下啦，你唔好講住啦，等我哋下次嚟講到嘅時候，你俾我哋講啦，等我哋外人講好啲嘅咁。咁我諗咗一陣，我喺電話點回答佢呢？我同我相信咧，我教會唔會出現佢哋所擔心呢個情況，因為講道除咗講道嘅人好重要之外咧，聽到嘅人嘅質素都好重要。我相信我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质素咧，应该可以明白他们懂得分辨哪些东西 是上帝的说话。当然最重要就是上帝亲自来给个信息大家。讲回转头，马拉基书，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2006年我第一次在大家中间出现的时候，其实就是教成人主学，就是教马拉基书。相隔十年的时间，我想当年都应该还有很多弟兄姊妹是有上过马拉基书那个的主学。相隔十年，我自己再睇翻《马拉基书》嘅时候，我发现当年我所做嘅所教嘅内容咧，其实有好多嘢咧都系漏咗嘅，吓好粗疏嘅。而家睇翻转头，原来呢段经文系非常之丰富，亦都非常之有恩典。当我哋去睇《马拉基书》嘅时候咧，成个《马拉基书》嘅主题咧，就系以色列人犯罪，悖逆咗离开耶和华。而耶和华却是在他们施行审判之前呢，给了以色列民最后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离开罪恶，来到回到去耶和华的身边。值得我们问的问题就是，究竟以色列人当时犯了什么事呢？在马拉基书的三章五节那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作见证，警戒那些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剥削雇公公钱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人。面对着以色列人所犯的这些的罪，耶和华一方面要施行审判，但同时耶和华亦都差派了先知马拉基在他们中间来发出警告，目的就是要他们来去离开罪恶，回到耶和华的身边。而当我们读到一路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去到马拉基书六章三章六至十二节的时候，突然间马拉基转了个题目，是讲奉献。一路都不是讲奉献，但无端端为什么去到那里会讲奉献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要回到马拉基书的背景。马拉基书的背景呢，其实跟另外一卷书是非常之相似的，就是尼希米记。尼希米记里面讲到他们要重建圣殿，亦都要重建城墙。当以色列人他们被归回之后，重建圣殿之后呢，他们可以以前这样，好像以前这样一起在圣殿里面呢来到去奉献啊、献祭啊，或者是敬拜。但我想你和我都知道，重建的项目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完，他们一定要经过很长时间，陆陆续续这样来到去重建。去到尼希米记五章的时候，告诉我们尼希米愿意担当犹大省的省长，他不单止不受俸禄，即是他不收人工，而且他更加是推行一系列的措施来纾解当时以色列的民困。去到尼希米记的九章，更加记载到尼希米亲自带领百姓在上帝面前禁食的祈祷和认罪，重新将子民和上帝之间的约重新再建立一次。去到第十章，尼希米全面恢复圣殿所有奉献的规例，目的就是要履行摩西的教导，供应利未人和祭司的需要，使到圣殿能够去运作。但是根据尼希米记十二章讲， 当时以色列人呢有积极回应的，他们有尽上自己的本分，很努力地奉献。但是很可惜，当尼希米要回去波斯述职的时候，当尼希米不在的时候，这班子民完全没有做到尼希米要他们所做的事，而且情况已经去到一个失控的地步。当时的情况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奉献的事上面，他没有尽上自己的责任，所以利未人和祭司他没有得到足够的供养，所以利未人和祭司要放弃他们在圣殿的侍奉，回到自己的田里面来去耕种，目的就是他们要生活。尼希米回完去波斯之后回来的时候，正正就是马拉基在以色列人当中宣告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的奉献的情况已经失控，所以耶和华就差派马拉基向以色列人发出一个很紧急的呼吁，呼吁百姓在奉献的事上要尽上他们的本分。我们就带着这个背景进入去马拉基书三章六至十二节这段的经文，看看这段经文今天来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和鼓励。在马拉基书三章八节，他说，人岂可抢夺上帝呢？你们竟抢夺我，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抢夺你呢？其实就是在你们当立的十分之一奉献和当献的供物上面。先知马拉基一开始，他们用一个反问的形式来问以色列人，人岂可抢夺上帝？然后他跟着就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们的罪行，就是你们竟然来抢夺我。马拉基在这里一个先声夺人的气势，来给以色列人没有回应的机会。在中文和合本圣经就用抢夺，但其实在原文这个字里面是带有武力去抢人家的东西的一个词语来的。即是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说话讲，即是说不是呃氹氹，而是明抢。明抢就是说当中是没有任何的误会存在，不是说事前不知道这件事属于你的我拿了，不是，而是真的摆明是知是你的，但我仍然要抢你的东西过来。然后我们从经文里看到以色列人去到一个很无耻的地步，去到无耻的地步是什么？他说我们在何事上抢夺你呢？抢了人东西都还说 我在什么东西上面抢了你呢？先知马拉基没有妥协到，他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就是在他们当立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和当献的供物上面。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抢夺神的物的意思是什么。抢夺神的物的意思就是那样的物件是属于上帝，但我们为了某些原因，可能是一些很合理的原因，但我们就将原本属于上帝的东西呢，根据马拉基书讲，就是抢夺的过来变成为自己的。这个就是马拉基书所讲抢夺神的意思。很值得我们去反省，我们在我们的奉献的事上面，我们有没有抢夺过上帝的物呢？你和我都知道，作为上帝的子民，作为基督徒，我们理应该在金钱上面来到奉献，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或者我们有很多在不同的处境的情况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在奉献的事上真的会有所亏欠。例如可能是最近经济不理想，或者份工不稳定，都是留着少少钱在自己身边，迟一两个月等经济好一点的时候才再奉献给上帝。又或者最近 BB 出世要用很多钱，都是暂时不要奉献住了。又或者迟些要结婚要搬屋，或者甚至乎要去旅行，我们需要有一笔钱来去周转，我们迟些才奉献。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些理由都挺合理去支持我们不去奉献。但我想大家同时都知道，奉献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是不能够改变，亦都是最重要。在马拉基书讲到奉献的时候，原来奉献的背后其实是对上帝一个信心功课的一个考验。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讲，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先知马拉基对当时的利未人和祭司的供应严重缺乏的这件事上，他是义正辞严的，在以色列人面前来说他们要将当立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和当献的供物上面来对比返上帝。以色列人抢夺上帝的物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因你们全国上下都抢夺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经文告诉我们听一件事，就是原来当时的情况很严重，并不是一两个人或者一两个家庭的事，而是讲紧全国上下。可想而知当时的情况已经是完全失控。以色列人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咒诅就临到他们的身上。这个中文圣经就翻译得我们看不到那个原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呢， 就是你们被咒助所咒助。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特色的，就是如果在一句句子里面同一个词语出现两次或以上，其实他是想加强那个字那个的严重性。这里其实就是想说以色列人他所受的咒助是非一般的咒助，是一个很严厉的咒助。即是咒助什么啊？经文就没有说，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之清楚的。在生命记28章里面1至到14节就是讲得很清楚，如果子民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他就有什么什么的祝福。但是同时如果子民不遵守的话，他就 有什么什么的咒助。大家如果有留意到的话，在28章里面总共68节的经文，祝福的是多少节啊？14节，其余的超过三倍是讲紧咒助。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记住生命记28章，你回去看看究竟有什么祝福，有什么咒助。今天时间关系，我不会跟大家在这里看，但是以色列人是绝对清楚知道他们会面临什么咒助。先知马拉基一方面提醒他们要履行奉献，如果不是上帝就会咒助。另外一方面他也带出上帝的恩典。在这里他就是上帝的恩典在哪里彰显呢？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先知用了三个这是耶和华，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来到去讲出上帝的恩典。先知强调这个是万军之耶和华讲的，不是他讲的，不是普通人讲的，是万军之耶和华讲的。即是好像、如果你有看古装片的时候，一 个皇帝的御令拎着一个圣旨，最重要就是皇帝那个的印玺吸了下去。皇帝印玺吸了的时候，就代表那番的说话真是皇帝讲，是不能够改的。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个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是哪里呢？就是第十节，他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用这个来试下我是不是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有两方面值得我们去思考。第一，就是先知在这里透过、上帝的应许，再一次让子民确认自己的身份。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耶和华曾经在利未记讲过，我要行走在你们中间，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作我的子民。这个就是子民和耶和华之间那个关系的一个确认。先知马拉基怎样去确认这个关系？就是他用一句说话，就是使我家有粮。先知马拉基吩咐子民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这个仓库其实是指着圣殿。而先知用个家这个字呢，目的就是要凸显子民和耶和华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就是一个家的关系。今天有很多的信徒经常都觉得奉献的目的就是维持教会的运作，等全路同工有粮出。我不能够否认这个说法，但是如果奉献的唯一目的真的得这个的话，不怪得今天很多信徒都不肯去坚持，或者甚至乎他们去逃避十一奉献，因为他们的负担和压力都很重。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原来奉献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确认自己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的亲密。这个关系可以怎样去表达？就是用一个家来去表达。上帝从来没有要求过家外的人来去奉献给他，因为他们不是这个家里面的人。上帝只是要求这个家里面的人来去奉献，因为他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是一家人。弟兄姊妹，你是上帝里面家的人吗？原来我们每一次的奉献是可以加深去确认上帝和你之间那份亲密的关系的心意。上帝说我要行走在你们中间，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一阵间我们奉献的时候，又或者在我们每一次奉献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去着眼于我们奉献多少，让我们又或者我们奉献只是一些循例的动作，而是透过每一次的奉献，让我们都能够带着向上帝感恩的心，因为是祂让我们得着一家人的名分，得着祂儿子的名分。所以今天我们的奉献不再是一个的责任，而是得着名分、得着恩典的一个确认的行动。除了是、这个确认耶和华身份之外，在这节的经文里面，另外也是唯一一段可以让人去试一试上帝。这个是上帝破例给人呢可以做这样的事。当人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应许过他就会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倾覆与我哋，甚至无处可容。嗱，呢句说话咧，其实几值得我哋去睇嘅。无处可容呢四个字咧，其实我哋以往点样去理解呢，就系话啊，上帝俾我哋嘅恩典同埋福气咧，多到无处可容啊咁样。但系今次当我仔细再睇翻圣经嘅时候咧，其中有一个嘅英文译本咧，佢系咁样翻译，佢用咗 empty 呢个字。佢嘅意思就系话，上帝倾覆俾我哋，喺我哋嘅角度就系、是、多到冇地方装啦，即系无处可容啦。但喺上帝嘅角度系点啊？原来喺上帝倾覆与我哋嘅角度，去倾覆到一个地步，就系去完全倒空咗自己，甚至冇为自己留下半点咩嘢。佢一心一意，只系想倾覆与我哋。唔单止系咁，经文仲话系敞开天上嘅窗户。如果你熟圣经的话，敞开天上的窗户其实就是创世纪六章讲洪水故事的时候同样出现过这句说话。当时的经文是这样记载，他说挪亚六百岁的那年二月十七日，就在那一日，大深渊的泉源都裂开，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于是洪水就来到这个世界。原来弟兄姊妹，上帝是怎样倾覆与我们？上帝不单只是倒空 empty 他自己，佢更加系敞开天上嘅窗户，好似洪水咁样嚟到去倾覆俾我哋。但我哋必须要留意，上帝点样先至会倾覆与我哋呢？佢系咪要我哋做翻相应嘅事情呢？系咪需要我哋倾家荡产，即系变卖晒所有嘅嚟到跟从佢，佢先至会倾覆与我哋呢？唔系，经文只系好简单，佢就系话我哋将当纳嘅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要使上帝嘅家有粮。咁样，上帝就会为咗我哋嚟敞开天上嘅窗户，倒空佢自己，倾覆与我哋，甚至无处可容。睇唔睇到上帝嘅应许啊？弟兄姊妹，你愿唔愿意去试一试上帝？上帝嘅应许除咗系倾覆与我哋之外咧，第二个，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喺第十一节，向我必为你哋斥责蝗虫，不容佢毁坏你哋嘅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果实未熟以先都不会去掉落，这个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提到果实未熟以先是不会掉落，原文这句的句子的字是跟希伯来文里面一个小产的字一样，即是说上帝的应许是会保守以色列子民的农作物出产的时候是最适时的，不会早不会迟，是时间刚刚好的。除此之外，上帝亦都会为子民咧嚟到去斥责蝗虫，唔容许佢哋嚟去毁坏佢哋嘅田产。蝗虫原文就系吞噬者咯，喺呢一度就系讲紧以色列人嘅敌人啦。要做到农作物嘅时间唔早唔迟，天气气候适当，雨水阳光系必须嘅。然后到你所收成嘅时候，又要防止有入侵嘅时候，于是防雨嘅工作又唔可以少。这些完全都是依赖在上帝的保护当中。上帝在这里对子民的应许是，不论天气气候定要是敌人的抢掠，上帝都应许不会毁坏他们的财产。这个是一个什么的保护？是一个全天候的保护。上帝除了应许会倾覆与我们，会全天候保护之外，最后先知第三个，这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是什么呢？第十二节，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因你们必成为喜乐之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意思是子民的地必充满着富庶、欢乐和繁荣，成为喜乐之地，万国也都因着子民而得福。弟兄姊妹，连续三个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都是上帝对子民的应许。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现在是子民犯了错，是他们抢夺上帝之物在先。但是我们看完整卷的马拉基书，上帝的对子民的警告只有一句，就是他们的咒诅就临到他们身上。但是上帝对他们的祝福呢，足足有三节的经文。大家看不看到我们所信的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上帝的心意是要让子民去悔改并且回转，这个是上帝对子民犯错之后的盼望。在审判惩罚之先，是有让人悔改回转的机会，这个就是马拉基书的上帝。弟兄姊妹，看完这一段的经文，在实践的奉献教导上面，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第一，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管家的身份。 刚才我问大家，我们有没有在奉献的事上抢夺过上帝的物呢？我们有没有将原本属于上帝的东西来据为己有，抢过来呢？我从来都不去否认，我们之所以今天有我们的事业、成就、财富，是我们的努力。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要苦心自问，单凭我们的努力，是不是真的一定可以有今天的事业、成就和财富呢？如果没有健康，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拥有今天的事业、成就和财富呢？中国人有一句的说话叫做饮水思源。当我们今天拥有我们一切一切的时候，让我们去饮水思源，我们去想一想，究竟是哪一个让我们可以拥有今天一切一切呢？没有上帝的看顾和保守，没有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我可以够胆说，我们绝对未必可以拥有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一切。是上帝。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约伯记。约伯的人生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可能我们会说他是一个苦难的人生。但是当你看完整卷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发现约伯的人生是一个充满上帝祝福的人生。但是上帝的祝福并不是必然，因为约伯认定在他的人生里面赏赐的是耶和华，同时收取的都是耶和华。约伯更加讲到，他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你和我都不能够否认，我们出世的时候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带任何的东西来。我经常都说，除了麻烦之外，我们没有带过任何一样东西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今天你和我，他是拥有一切一切，这个不是必然的，是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以致我们可以拥有这些一切一切的东西。所以圣经说，我们其实在地上只是一个管家。管家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表明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并不是真的属于我们，我们只是代某人去管理。既然世间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上帝，我们只不过是上帝的代理人。我们将属于上帝的东西给上帝，跟着我们会问，有什么问题呢？我还记得在我初信的时候，对我来说最难学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十一奉献。因为刚刚出来社会做事，人工不是太高，我记得我第一份人工的应该是4800元、做一个人事部的文员，即是4800元人工。当时胆粗粗，为了表达自己孝顺和在三兄弟之中做一个的榜样，我就自己建议给一半阿妈的。跟住一个月之后我就后悔啦。咁但你知道，你俾开一半，你下一个月唔俾一半咧，你系讲唔通噶嘛。咁啊，以后都系咁俾一半。咁我两个细佬到今日都系咁埋怨我嘅，即系点解要扮孝子咧？咁啊，俾一半啊嘛。咁啊，剩翻嘅系几多噶啦？咁跟住嗰阵时啊，未有免费地铁搭啦。咁啊，即系总之样样都要钱啦。OK， 咁啊，总之。好唔够使嘅，即係完全唔够使。跟住唯一可以悭到嘅係几时呢？就係奉献啦。每个月咦4800元，每个月都要奉献成400多元。咁悭返嗰400多元就可以使好耐㗎喇。咁但係呢，有一日我返教会嘅时候，听到牧师当时讲咗句一番嘅说话，我就由嗰日开始我就一路到而家都係坚持住十一奉献。当时牧师讲咗嘅说话就係咁样。佢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我哋係将自己嘅十分之一攞出嚟奉献俾上帝。佢话其实我哋咁样嘅理解係错嘅。因为我哋之所以有咁嘅理解，就係因为我哋视我哋嘅薪金或者我哋所拥有嘅嘢係属于我哋自己。但係其实你同我喺世上只係一个管家嘅时候，係代表上帝去管理本来就係属于上帝嘅嘢，包括金钱。如果咁样睇，每一个月嘅人工其实就系上帝属于上帝，每一个月嘅人工系属于上帝。而家上帝只系暂时将嗰份人工俾你去管住，而我哋将上帝暂时嘅俾我哋管住嘅人工，属于上帝嘅人工攞俾翻十分一上帝，其实嗰十分九系属于边个噶？都仍然系属于上帝，不过就喺我哋度，我哋只系俾上帝自己所有嘅十分之一俾翻上帝，有乜嘢问题啊？咁当我听完呢一度嘅时候，我发现哇，原来我不断喺度曲解紧好多嘢。当我听完嘅时候，我就完全开窍啦。由嗰日开始，我就决定唔再喺奉献上边有任何亏欠嘅功课。当时牧师点教我哋咧？佢话奉献好简单，佢话奉献咧就系好似我哋供楼咁样，或者系交租咁样。 通常交租和供楼呢，就是我们不会说我们洗净晒那个月剩下多少钱才用来交租和供楼的。因为交租和供楼是很重要的嘛，你不交租就没楼住啦，你不供楼就会被人收楼啦。所以通常我们一出粮的时候呢，第一件事就即刻搞定了这两条大数先。同样牧师就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同样都将我们一出粮的时候就即刻给了上帝先。应该是给，不是给了上帝，应该是给回上帝先。而这个都成为我一个的习惯，以后一出粮第一件事就好像供楼那样给了上帝先。当然我不是带着供楼的心态来给上帝，即我意思是说第一时间写了这个银码给上帝。弟兄姊妹，这个会不会都是你可以去学习的功课？马拉基书所讲所强调的不是一个的惩罚，马拉基书所讲的是上帝的祝福。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愿不愿意在奉献上面来到去实践，去经历上帝的丰足呢？第二个例子就是我爸爸是一个的新教。我爸爸人工绝对不是一个高收入 的人士，但是自我懂事开始，我爸爸的奉献都是超过十分之一。有一段时间我在我自己母会里面担任师傅，即是堂位师傅的工作，在核数的时候我发现我爸爸的奉献是超过20%至25%。我很惊讶，但我可以同时印证一件事，在我爸爸一生里面他从没有缺乏过，他还可以养大我们三兄弟。到今日他已经退休，我们三兄弟分别每个月都给钱他用。我大约知道我两个弟弟给多少钱，我自己给多少钱，我知道我爸爸现在一个月他所谓的收入，即是我们三兄弟给钱他是多少。但是我有时发现他在舞会里面的奉献仍然是超过20%至25%。弟兄姊妹，有时我都会替我爸爸担心究竟他够不够钱使。我都同时都会跟我爸说，有什么需要你记得出声，或者你甚至乎我都做了一些不是很好 的见证。我都试过跟我爸说，我说其实有时不用奉献那么多的。但我爸就会觉得是要奉献的，是要奉献给上帝。因为我爸经常都说一句话，有今日其实就是上帝的恩典。这个都是在我生命中留下一个很重要的信心的功课。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去经历？我未见过一个用心侍奉上帝的人是经历经济上的困难。我很相信当我们来到在经济上面来到学习去依靠的时候，耶稣基督所说的说话是真，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会在哪里。除了这两件事之外，第二件事就是我们有不少的基督徒都会认为十一奉献是旧约的条例，对于我们今日新约时代的人或者是恩典时代的人是不适用的了。其实没错，旧约我们所强调的是一个的责任，以色列人奉献是要履行他们在上帝面前的责任。但是去到新约，信徒对奉献的重点已经不是责任，是对上帝恩典的一份的回报，是我们先领受了上帝所给我们的福气，然后我们再用奉献，用金钱一个很具体的行动来作为感恩的一个表达。所以旧约的奉献是重责任，新约的奉献是重恩典。但是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今日的信徒根据新约的标准，我们就不需要做十一奉献咯？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低过旧约的标准呢？回报嘛，没要求嘛？答案不是的。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要求的只是十分之一，但是去到新约，特别罗保罗的教导，去到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是要我们怎样？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一个全人的奉献，是整个人都要去摆上，是远远超过十分之一的标准。因此我可以说，倘若我们一个信徒连最基本的十一奉献都做不到的时候，就没有可能去履行新约信徒的要求，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很多教会他们选堂位或者选教会领袖的时候，他们有两项的要求。第一就是他们要恒常出席教会的聚会，第二就是他们必须要履行十一的奉献。我想这一件事其实挺值得我们来到去思考，因为这个其实是讲一个的见证。其实不是只是教会领袖，同工也都是需要去做十一奉献。同工在当中去领受了这个 的薪金的时候，同样都要做十一奉献，甚至乎他需要去带头来到去将奉献来到去呈现给上帝。我想这一件事其实大家可以教会应该是有一个的奉献的详细的表，应该是每个月都可以在外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去留意 教会嗰个奉献嘅情况。最后咧，今日点解讲奉献呢？就唔系讲紧我哋奉献，即系活石堂嘅奉献出问题。奉献咧，其实我哋嘅常费奉献几好嘅。不过虽然咧，大家都知啦，我哋嘅差传奉献就系三堂之中即系最后啦，吓，即系呢一个真系我哋需要检讨下，即系点解我哋嘅差传奉献会达唔到我哋嘅应献嗰个目标咧？咁呢个都互相去提醒啦。其实今日讲奉献咧，系因为上次堂委会开完之后咧，堂委要求我今日嚟讲奉献。咁佢哋咧，其实就系想讲咩咧？佢哋就系话，其实咧我哋活石堂有好多奉献嘅项目啊，吓，例如有咩项目啊？大家知唔知啊？唔知道，总之就奉献啦。唔怪得啦，张姑娘次次核数咧都核到头都晕埋，就系、是、都唔知道奉献嗰啲项目系咩嚟嘅。啊，有冇知唔知道有咩项目啊？我哋有常费啦，或者我哋叫做十一奉献啦。另外有感恩啦、慈惠啦、扩堂啦，或者系以前我哋叫千堂啦，系嘛？即系我哋而家迁咗啦，咁唔会。如果你而家再奉献千堂嘅啫，咦？你又想迁去边咧？我哋而家又叫扩堂啦，啊，差传啦。又或者可能仲有其他嗰啲嘅，我知道活石堂特別係我哋有嘅，我冇會冇嘅，就係嗰個叫咩即係我哋獻花花刊嗰啲嚇，咁呢啲都有嘅，咁呢啲我唔再列出嚟啦，因為如果要列出嚟就好複雜啦，我列一啲最基本我哋教會有嘅奉獻，活石堂有呢啲嘅奉獻，我想強調聖經所講當立嘅十分之一，只係指常費。这个是讲一个最基本的奉献，当中十分之一是不包括在其他所有的项目上面。听不听得清楚？有很多人奉献真的是这样的，我不是讲你们，我讲我没会，他真的计得很准的。为什么我知道他计得那么准呢？他连奉献的时候连先位都写了的，那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将他即是除十分一，啊，就不知道怎样去计出来呢，就总之是有毫子，啊，有先位，写得开票是开得很足的。那 OK 的，啊，这个他又做他又认真，这个没问题的。但是其实我想讲的，圣经所讲的当立的十分之一只是讲我们的常费，其他一切的都不列入在这个十分之一里面。这个根据在哪里？如果你真的看回利未记的话，如果你真的认真将利未记用数字去计一计犹太人的奉献，其实他们一年他们是奉献 23-33% 的，并不是11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奉献，他们还有其他那些还未计其中一行，弟兄姊妹，就是将投生的来到献给上帝，那个我都不知道怎么计，啊，就是怎么计他的仔条命值多少钱呢？那个没得计，投生的已经不计，其他所有的奉献又赎罪，啊，又等等 的节期，他们所奉献的大约就是 23-33%。 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香港我们的免税奉献免税，那个 的 percentage 可以去到多少？是你人工的多少？多少？35%。其实他已经 我觉得这个原来香港几根圣经标准的，圣经是33度，即是计过大约去到33，他就给到35。我们即原来呢，其实奉献是有35的，老友你还有很多空间可以35。所以呢，即其实这个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啊，其实我们的奉献除了在一个基本上面，我们会不会再可以向前行多一步，来到经历上帝更加多的恩典呢？其他的奉献顾名思义，感恩是我们经历了上帝一些特别在我们生命上施行过的一些的恩典和怜悯，于是我们用金钱来到去向上帝表达一个的回报。慈惠就是根据圣经旧约的教导，我们要回应和照顾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在旧约的世界里面，我们主要是面对一些的孤儿寡妇。在今日的世代里面，教会里面也都我们会特别是对某一些的社会群体，或者是其他国家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做一些慈惠奉献。活石堂都试过，我们在华东华北水灾，啊，或者甚至乎在上一次牛头角迷你仓大火殉职的消防员家属，三堂都是有慈惠的奉献，我们教会都有做回应。扩堂顾名思义就是针对教会是要扩展的需要，在地方上面或者人手上面那个的回应。差传就是指我们普世福音工作支持远方前线宣教士的生活和侍奉的一个的回应。这些特别是最后那两个是讲我们信心方面的奉献。 通常就是我们未见到，或者是因为他在很远我们接触不到，但我们凭信心我们来到奉献上。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眼光不要再那么狭窄，我们去看上帝的恩典。上帝是倾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我们，甚至无处可用。我们不应该跟上帝在奉献的事上来到斤斤计较。弟兄姊妹，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仍然有弟兄姊妹在奉献的事上是有学习和有亏欠的地方。我这样讲并不是告诉大家我知道哪些弟兄姊妹在十一奉献上来到有亏欠，绝对不是。我经常都跟堂委或者跟同工讲，我是不会看那份的名单，我从来都不会看那份的名单，奉献名单。原因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讲呢？原因就是这个是每一间教会都面对的问题，即是正如每一间教会都会一定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迟到。我相信每一间教会是会准时的弟兄姊妹回教会，这个同样都是一个通病。奉献也都是在每一间教会都出现一个的问题。根据教新的统计，他说一间教会里面如果有 30% 的弟兄姊妹能够做足到十一奉献的话，那间教会应该是一间好恩典的教会。即是说其实做足三成的弟兄姊妹做足十一奉献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弟兄姊妹，如果我不幸讲中是你，我很想鼓励你由今天开始尝试接受马拉基书对你发出的挑战，就是用这一样东西来试下上帝，看看上帝是不是为你来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用。你要试下上帝，但是你要先将当立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到上帝的家有粮，之后上帝就会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对于一些已经在奉献上面忠心的弟兄姊妹，我勉励你继续在奉献的事上面忠心，因为我相信你们的忠心在上帝里面不是徒然。既然十一奉献我们已经履行的话，我鼓励你在十一奉献之外再踏出一步，在对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恩典的回应，同时间经历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恩典更加多。最后，保罗在奉献的事上面有什么教导呢？奉献并不是单单出于责任，而是各人要随心所愿，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神爱乐意捐献的人。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对信徒的教导，盼望这个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教导，也都成为我们的激励。盼望我们都能够在金钱上面，我们学识认定上帝才是一切所有事情的主人，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我们一起来到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马拉基书昔日所讲的说话再一次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盼望都能够成为我对我们的激励，让我们都能够再一次在金钱上面我们去学习去奉献。我们再进一步，我们不是单单奉献金钱，我们更加是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上帝，我们求你亲自来到祝福，亲自来到去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 去真的去拿出勇气，我们去试一下，我们就将我们的十一奉献来到给你，以致上帝你真的为我们来到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我们，甚至无处可用。上帝，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你所爱的子民，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以下是圣餐的时间，我都很想在圣餐的时候都跟大家来到透过一首诗歌来到去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歌，奉献什么。当我们今天在圣餐的台前，我盼望我们再一次不单单只是用金钱来到奉献，而我们真的将我们一生来到奉献给上帝。就好像之前淑仪和可嘉所唱的诗歌一样，我愿意奉献我的一生。曾经我不知道在哪里听到有些说话，他说奉献一生很容易，但奉献金钱就很难。我想逻辑上有问题，一生应该是包含金钱，一生是讲我们的主权，我们生命的主权来交给上帝。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将你自己一生嚟奉献给上帝的时候，奉献绝对不是问题，因为你一生的主权都在上帝度，何况是你所管理的金钱呢？所以我很盼望这首诗歌再一次来到敲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再一次来到透过奉献什么来到去回应上帝，我们真的要给我们所有来到祂。
奉献什么，奉上再多不算多，还比得上你做了满天星火。奉献再多还献什么，赢得你的称许纪念我。环顾大地万有万籁，壮观星河，谁敢问问上主当中稍欠什么？唯有跪下尽意尽力献上心一个，只可以献上心一颗。
奉献什么？
奉献什么？奉上再多不算多，还比得上你做了满天星火。奉献再多还献什么，赢得你的称许纪念我。环顾大地万有万籁，壮观星河，谁敢问问上主当中稍欠什唯有跪下尽意尽力献上心一个，只可以献上心一颗。
环顾大地，
环顾大地万有万籁，壮观星河，谁敢问问上主当中稍欠什么？唯有跪下尽意尽力献上心一个，只可以献上心一颗。
问我究竟，
问我究竟，人算什么，何竟配得恩主顾念我。
我要希望今天的圣餐里面，好像这首诗歌特别最后说，问我究竟人算什么，何竟配得恩主顾念我。我们很微小，我们在上帝的眼里面真的很微小，但是上帝说我们的呼求祂一定会听，盼望这个都成为我们经历上帝一个最大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得到上帝的眷顾。很多时候我们看人看得很伟大，或者我们看自己看得很重要，但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人只是受造物，跟其他受造物其实严格来说没什么分别。不过上帝祂是顾念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件事上，在今天的圣餐里面，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确是为你和我的罪来到去流血舍身，祂也都看我们为宝贵，但我们在上帝面前始终都是受造物。盼望我们能够捉住这一样东西，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一生，将我们手上所管理的来你交给上帝，再一次确认我们只是代理人，我们只是代管人，上帝才是我们人生生命的主宰。我们怎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活出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 盼望今日喺圣餐嘅里边，再一次透过耶稣基督所设立嘅圣餐，我哋同上帝嘅生命再一次嚟到结连，再一次进入去上帝嘅约嘅当中，就系佢行走喺我哋中间，佢要做我哋嘅上帝，我哋要做佢嘅子民。